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每逢周一，我们都会在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陪你来聊天。那今天我们要跟你聊的话题是守护老人的护理员。
这个名词听起来呢，我们就知道啊，大概就是陪伴老人，
对，
帮助老人的。
是。
那当然，如果说是这个身体比较健全，然后呢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生活上的困难的老人，可能不需要这样的护理员。
对对对，我们说的护理员呢，他一定是一个特殊的养老环境了。
他基本上你也可以理解成好像你在医院里，有医生和护士之外，还有一个叫护工。
对，护工有医院的护工，也有你自己请的护工。
对对对，
是。其实在这里有一个数据啊，就是说在我国有4000万的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他们已经完全丧失，或者说已经部分丧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需要其他人来帮忙。
对对对。
那一旦有一个人失能的话，全家就要为了他陷入到一种非常的忙乱的状态当中。一旦有一个人失能，全家就会失衡。那最终他们可能会把这个老人送到养老机构，多数就是我们曾经所说过的养老院。
对。
那送到这里之后呢，就会有一个专门的护工，就是护理员，来护理他。
对，一般在养老院里边的话呢，大概就不是一对一的了。
这个其实是根据你的选择
啊，你也可以选择一对一的，
那价格贵一点。
对对对
对，你像我亲自接触的有一对三的，一对二的和一对一的。这个护理员是全天候的陪伴。
对，
当然他会有下班时间，就是有另外一个护理员来接班。
是是是。
但是这个房间不能缺人。随时有一个人来护理他们。那我们说到在老人院有这样一种护理模式呢，就要说到这样一个失能老人，其实他们的生活是，我觉得你可能没有直接接触之后，你很难体会到那种生活的狼狈。我曾经就是接触到一个我的家人，他是我的长辈啊，他大概有10多年是瘫痪在床。
是。
按照现在这个定义来说，应该是属于叫完全失能。所以他的身体是非常的糟糕。无论是从卫生条件，还是从生活的需求方面，都是非常的差。
没错。
所以我们说那个生活的狼狈啊，是真实的，我们现在是看不到。你像我们年轻人在一起，走来走去，我们可以随意的去往我想去的地方。
对。
我们可以做一些我们有能力去做的事情。但是一个哪怕最小最简单的事情，对于这些老人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对，我就想了，其实对于一些失能的老人来说，或者说他依然有这个活跃的思维，但是身体却受限。
对，
这个可能会无形当中把他心里的许多遗憾放大很多。
对，会影响。
对，所以就是刚刚张凡为什么用了一个词叫狼狈，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特别是失能老人，或者说半失能老人，当他们一旦进入养老院之后，他就会觉得，哦，我的生命就到终点了，虽然接下来的日子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但这个一段时间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重复性的生活了。
对对对，
他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了。
是，就是感觉好像进入倒计时的一个状态。
对，
也没有办法好像透过现在自己非常孱弱甚至是非常这个辛苦的这个糟糕的身体的状况去再去实现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了。
对，这是他们的状态。但是呢，在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之外，就是这群护理员 除了延续他们的生命之外呢、
嗯、
我说的延续不是说有能力延续、
嗯、对对对，
而是说在老人院所度过的这一段时间、
嗯嗯、
对、
嗯、
这群护理员也负责延续这一群老人他们最后的尊严。尼诺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也接触到，
嗯，
就是有的老人他遇到一些特殊的状况之后，
嗯，
有人想去帮忙，
嗯，
但是他拒绝，
嗯嗯，
他拒绝的原因很多时候就是想维护一下自己的尊严。
我可以，
哎，对，我行，
嗯，
我可以。
对，
那这群护理员在长期的护理过程当中，跟老人建立了彼此的信任，
嗯哼，
他们之间就有了这样一种默契，
嗯，
不单单是陪他们度过生命最后的阶段，
嗯哼，
同时也延续着他们生命最后的尊严，
嗯 嗯，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知道护理员是一个十分辛苦的工作，
对对对，
甚至是非常艰辛的工作。
嗯，
他没有所谓的这是我休息的时间，因为你要随时待命状态，
警惕一点要。
对，
嗯，
以前有一个老人，他在老人院，晚上呢被子掉在地上了。
嗯，
你看我们现在被子掉地上，我可以自己捡起来。
对对对对，
对吧？但是他没有那个能力啊。
嗯嗯，
他知道被子掉了。但是我没有那个能力把被子捡起来，
嗯，
怎么办呢？
嗯，
按铃子，然后护理员就过来，
嗯，
把那被子捡起来，
嗯、
给他塞好、放好，然后再去睡觉，
嗯，
所以那个需求是随时随地的。
对，我不知道在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啊，你有没有接触过那些喝醉酒的人？通常情况下，我们要背一个正常的、一个行动自如的啊、
嗯、
非常清醒的人，是比较容易的事情。
他可以配合。
对、
嗯，
但是我要背一个醉酒的人的时候。那就很辛苦了，
因为他不愿意配合。
他不愿意配合的同时呢，他的肢体整个也是涣散的。
对，
那么很多我们今天谈到的失能老人几乎就是这样子。
对，其实比你说的还要严重一点。
嗯、
为什么呢、
嗯、
就是因为身体的艰辛呢，那个劳累呢、
嗯、
和辛苦，我还可以透过休息得到一点恢复。
哎，对对对对。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护理员呢刚入职以后很快会被吓跑呢？
嗯嗯嗯，
因为不单单是辛苦，还受不了那一份脏。这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
我明白。
其实以前老人院给我的观念啊、
嗯、
就是脏。
嗯，
但是当我后来真正进入到老人院之后，发现里面真的非常的干净和整洁。
嗯嗯，
这个干净和整洁是护理员呈现给我们的，他们实际工作当中面对的情况是很脏的，因为他要处理老人很多很多的突发情况。
是是是，其实我过去也听过一些的，可以说就是类似于护理员的经历啊，或者说是子女照顾老人的经历、
嗯、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最简单的一个点呢，我们以前可能也聊过，就是老人身上是有一股老人味儿的。
哎，我们好像聊过。
哎，
对，
那个老人味儿啊，就会给人一种暮气沉沉的感觉。
嗯，
那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说失能老人，你就不要想着说他自己可以把自己料理得很好了。
嗯，肯定不行。
所以呢，就整体来说，就是张凡还是说那个心理和生理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对，很大的压力、嗯、这是护理员承受的压力。
对对 对, 对，
他们工作本身。
嗯，
但你会觉得哦，这是他工作的全部内容了吗？
那肯定不是啊。
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老人还有什么心理需求，
嗯，
也向他倾诉、
嗯、
这个也无形当中成为你工作内容的一部分。这个工作内容就不单单是用一个所谓的工作量去衡量了。
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工作量没办法去用一个量化的指标去衡量。
没办法没办法，
它是很复杂的。
是。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代祷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要去做好护理员，
嗯，
其实是很需要使命感的。
对，而且需要一个敏锐的观察。
对，
就是老人他作为一个个人，他其实是有一些正常的 需求的，嗯，而且是多样的，
对 对, 对, 对。
但是因为他们很多时候没办法去表达呢，可能就故意的把它藏，
或者说羞于表达，
哎，对，藏起来，
嗯，
隐藏在心里面，
嗯嗯。
那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非常奇怪的语言呀和行为。我们会说，哎，这个老人怎么这么怪？
对，
实际上呢，他是用他的言语和行为去表达心中的诉求，
嗯嗯嗯，
只是我们不理解，
嗯。
但是作为一个护理员，他要去观察，在这个时候也成为他工作内容的一部分了，
嗯。
我们讲了这么多啊，哎，就会发现，哎，这个工作好像非常劳累，对不
对？
对，
不容易，
不容易，
嗯。
但是比这个不容易背后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数字是什么呢？
嗯，
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我们国家有4000万的失能老人，他们需要护理员，
嗯嗯嗯。
但是我们国家目前实际的护理员大概只有50万，
嗯，
这个缺口是非常大的。
对，
在这个缺口的背后呢，还是很多的老人在护理老人。
对, 对, 对，
就是说这一群护理员本身也并不年轻了，
嗯，
他们还要护理着比他更老的人。
对，其实我为什么刚刚就说到要做好护理员需要那种使命感呢？
嗯，
就坦白来说呢，如果我们现在大家都是用这个社会的眼光和标准去看待护理员这份工作的话，
嗯，
我可以实在的讲，它实在不是一个什么前途非常好的一个工作。
嗯嗯，
它也并不是一个即时利益非常好的工作，
嗯，
就是它是一个整体社会我们要去衡量思考并且去值得我们发展的一个工作。
嗯，你说的使命感我是非常认同的，
嗯，
因为如果我没有那个热情，
嗯，
没有那个使命感，
嗯，
这一份护理员的工作我很难维持那么长久。
对，
但是在此之上呢，我也是希望我们的社会啊和一些职能部门，
嗯，
能够有效的改善他们的待遇，
提高，嗯，
对，提高这些护理员的待遇。他本身很辛苦，
嗯，
很劳累，
嗯嗯，
还要在他们的收入上那么的微薄的话，他们就更难维持了嘛。所以这是双方的。
对对 对,
对。
对
于那些执行者，就是说我是护理员的话，我当然需要使命感，
嗯嗯嗯，
和热情，
嗯嗯嗯。
那对于那些就是职能部门，
嗯，
和养老院，
嗯，
你也要相应的去提高他们的待遇。
对, 对，
这是你们也该做的。
对对，当然还有一个点我就多说两句，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岗前培训上，
嗯，
实际上是要多花点功夫的，
嗯，
因为刚刚我们说到做一个护理员实际上他面对的工作环境是比较复杂的。
对，
那么这种复杂的环境呢，说心里话他不是钱可以解决的，
嗯，
即便是这个收入很高，但是如果他在岗前培训这一块有所缺失，他只是具备了一些基本条件他就应征上岗了，那么他在遇到这个工作上的压力的时候依然没有办法处理，
嗯，
所以无论是包括老人家的心理方面呢，生理各个方面的这些的，如果相关的知识能够在他上岗之前就可以有一个预先的学习和操练，
嗯，
那我觉得他后面呢他就会比较稳一点了。
对，你说的就是使命感、热情以及一些基本的知识和技能。
对，
这样会帮助他在工作上能够更好的发挥。
没错，
是。那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探讨的护理老人的这一群护理员。
嗯，
我也希望透过我们这个分享，能够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到这样一份的服务当中，让更多的有需要的老人能够过一个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嗯，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先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